嗨，大家好，我是汪汪凯文。欢迎来到我们的 Mass Talk 第三集。
大家好，我是小金。
小金，我们这次是不是要再麻烦上次那位大学同学？
哦，没错，这次又麻烦阿翔了。
大家好，我是阿翔，我又来了，耶、
阿翔，你这次是不是又带来不同的东西？
没错，这次带来的来宾是当初在当兵的时候，我们连上所有里面最让我觉得没有班长价值的一个班长。
哎呦，哎、欸，怎么说？
很特别，
怎么说？
就是因为他都用比较活泼可爱的方式带大家，然后让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他，
就是跟大家都 buddy buddy 这样。
对对对 对, 對、
欸。我觉得这种班长不错，新式教育的班长，我觉得
真的。
好，那阿翔，你帮我们介绍这位班长吗？
好，这位班长叫孝廷班长。
嗨，大家好，我是孝廷班长。
班长你好、哦
欸。我觉得班长的声音很适合录 podcast， 他那个声音听起来就是很有磁性。欸、班长，那就是首先不免跟大家介绍，比如说你当兵当了几年啊，然后。你现在是什么位阶？然后还有你大概可能一年目前薪水的 range 大概是多少？
我目前当兵入到现在，那目前是累积大概是11年。
11年？
对，那官拜中士。那薪水的部分，这个11年从二兵阶段的这个一直到中士班长这个部分，我薪水。实领大概是落在51000之间。
哦，哇，班长很厉害。哇，那班长就是当兵应该不是班长的第一份工作吧？
哎，当兵不是。
那想问看班长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我的第一份工作可能是跟我当初在学校高中职所学的东西是相关的，因为我本身是餐饮管理科毕业的。
哦哦，
对，那当初也是在学校有担任选手的这个职位，
选手，
这么厉害，
对对对，
什么选手、
啊？
这个中餐选手，
中餐选手，哦、像那个
是有出去比赛过的，
对，
是像那种那个厨神那样，
厨神
弄出一只，
哎，对，没错，
黯然销魂饭这样，
对，
听起来厉害。
哎，班长，为什么最后不继续当厨师啊？
哎，厨师。没有继续当厨师，其实也有很多原因啦、啊。一个就是未来的志向，然后还有就是家庭的经济关系、经济压力这样子、嗯。
哦，厨师可能一开始也是要当学徒一阵子，然后慢慢爬上去了。
对，
啊，可能如果不有名，就没办法成功赚大钱的感觉。
对，
就需要花一点时间慢慢累积培养。
对，他也要就是像说你平常的累积经验也是要、嗯、就像千里马遇到你的伯乐一样，刚刚好有人栽培你，那你才会有办法去发挥你的这个一技之长跟你所学的东西。
嗯，
了解。
对，那班长，你除了当过厨师之外，还有做过什么样的工作？
哦，在我当厨师之前，我本身是从事这个宠物业繁殖业者。
哦，这好酷哦，
好特别职业。
对，就像外面我们很常听得到有动物医院，那动物美容，那也有宠物店。
嗯。
那我这边的部分，我实际的是像犬舍。
犬舍。
哦、对，就是专门在培育幼犬啊，繁殖幼犬之类的相关工作。
哇，班长，那可以问，从就是一只幼犬这样养大的，那最贵最贵，你有卖到多少钱吗？
嗯，最贵最贵哦，其实像我讲一个比较，像红贵宾这个比较有名的东西，红贵宾它会有名，是因为当初的林志玲还有舍琳娜，哦，他们这两位艺人，他们有养这个犬。
嗯、
那因为他们而一夕爆红，那相对的这个狗的价格也会提升。
嗯、
那像哈士奇、哦，是因为美国的一个这个类似像一个极地的一个这个电影片，那它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哈士奇雪橇犬、
嗯。
那当初也是有很多的客人也是一窝蜂的会想要去着手在这种犬只上面，那相对的价格也会因为。当时的 这个波
动需求量比较高，
对需求量，然后有所的变化这样子。
了解了解，哇，那班长这听起来是一个很蓬勃发展的行业啊，为什么又没有再继续做这个养宠物养犬的这个工作呢？
因为在我本身在当厨师之前从事的是这个行业，那这个行业它面临到的一个就是有风险的东西，那它这个有风险的东西就像我们这个是活体的买卖，那你活体的买卖你如果没有卖出去的话，那你相对的你还是要给它一个供应，它一个伙食费的东西，
就成本掉下去就没了啦。
对对对对对，那为什么后来会没有从事这一份工作，是我把这个繁殖业的这个当成是我副业的一种，那我必须要有一个主业，那我有这个主业的一个稳定的这个收入，那我才去额外的去扩充我的副业，那对我本身而言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稳定的一个投资这样子。
那班长加入国军会不会就是正好因为这个契机呢？
我当初会加入国军，是我当初加入国军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因为班长我本身我们家是公务人员出身的子弟，那在我的认知里面，通常是家庭如果是公务人员的话，那他们的子女通常也是会往这个公务人员这个方向去前进。那当初是我在新训中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座谈，那是我们这个指挥部的一个指挥官，跟着一个士官长，我们指挥部的一个士官长，那他当初就是讲出了这一句话，我们这个家里是从事军工教的，那子女往往也会从事军工教，那我也是因为他这一句话一个契机而开始加入了这个国军的行列。
所以有点像是为了就是一个因为像爸妈这样做，然后想说自己这样做也许也不错，
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就加入了。
对对对对对，
从小到大的入幕了。
对对对对对。
爸，那你加入国军以后，所以就是那时候刚好也是像上一个维智班长一样是抽到海陆，所以就直接签了吗？还是为什么会最后到海军陆战队？
我当初是抽到海军陆战队，对，
然后就直接签了。
对，那个时候原本也是想说赶快，因为本身在外面有做餐饮嘛，从事餐饮的工作，那也有从事本身自己的繁殖业者的工作，那经过诸多的考量，我想把外面这两个工作暂时的先休息这样子，所以才会一心的投入了这个军旅生涯。
那班长刚进来的时候就直接开始带兵了吗？还是一开始是做什么样子的就是国军的什么样的工作？
我一开始进入陆战队之后还不是教育班长，那我一开始进入的时候是从事火防这个工作，因为我当兵之前是从事做餐饮的嘛，
就刚好专业就搭配这样，
刚好就衔接。
对，正确正确正确。
哇，火防哦。火防一般班长会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啊？这是真的在煮菜吗？还是
火防的工作性质其实就像跟外面的这个外汇很像，那它也是有一个 SOP， 从这个一道菜的出来之前，你必须要有这个所谓的备料那再来你的烹饪的技巧也是很重要，那再加上团体的合作那陆陆续续的去完成你的每一道菜色这样子。
阿翔，那你之前在吃的东西其实就是像这种火房帮我们煮的，对不对？
对啊。
你的感想怎么样？
就我们第一集提到啊，就是海军陆战队真的跟其他的军种比，真的是吃的比较好，
真的吃的比较好。
对。
你印象最深刻一道菜，看看
印象最深刻，
看看他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想一下，其实我觉得所有里面，我觉得番茄炒蛋真的是超好吃，超下饭。想问一下班长，番茄炒蛋是怎么做的？
番茄炒蛋，其实番茄炒蛋这个东西也是有很多的烹饪方式，因人而异啦。那一般家庭里面所吃到的番茄炒蛋，可能就是 这个油锅热了，那蛋下去炒一炒，最后就把这个番茄啊丢下去。那有一些是还会加番茄酱。
番茄酱，对。
对，那我本身对番茄炒蛋，因为我也情有独钟这个番茄炒蛋，对对对，所以说哦，我在备料的时候，我会先准备一些葱，然后还有蒜头，那我会先把这个蛋的部分炒到半熟之后，会先给它盛起来，那之后会用剩下的这个锅底的油，然后去把这个。对，这个葱啊，跟这个蒜头、蒜末，哇，把它炒香完之后，哦，我会加少许的番茄酱。那番茄酱经由这个热哈，这个油锅的热，它会把这个香气，番茄酱本身的香气会给它带起来，整个会大大提升。
哇，
那它的酸度也会降低。那之后做一个烹调，那勾个芡，那最后再把这个蛋液。然后这个炒熟的蛋，半熟的蛋，给它加进去，那稍微给它拉结拉结，哇，再撒一点葱花，一点香油，这个美好的番茄炒蛋就可以上桌啦。
棒，听你讲，我真的
我好像变成美食播客了。
美食播客，哎，可是棒，在军中应该番茄炒蛋就不能这样做吧？
哎，其实也是可以啦，因为这个就像我刚刚说的东西，就是烹饪的方式。吃的口感都是因人而异，那我们会想把这个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嗯，可是在军中那种大锅菜，应该就是那种很大的锅子，一次做十人份番茄炒蛋吗？还是会小份小份做？
量比较大的话，我们就会选择比较量的方式去做烹饪，就不会小份小份的去炒，因为小份小份的去炒。那它冷掉的话，可能就会有这个出水的这个状况。
哦，哇，这细节
都是对，
这是专业，
对，没错。
哎，班长，那最后为什么火房会再转到变成训练班？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升迁吗？还是是个人的选择？
这个就像我刚刚也有说到提到的一个，就是千里马遇到他的伯乐。那我当初在做火房兵，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有一任的营长，他吃到我所烹调出来的菜色，他觉得好吃。那个时候他也问我说：“哎，那你当兵当多久了？”报告营长，我上兵也从事了大概3年之久了。那这个营长他也很好心的问我说：“那有没有想要转战这个教育班长？”哦，去尝试一下不同的领导统御。那在这个因缘机会之下，我也觉得火房经历了这么久，我觉得我可以更胜任其他的工作性质，所以我就决定从原本的火房之力，那慢慢的往这个教育班长的，
就改做教育班长了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所以你是因为一道菜，所以才有了这个转折
哎。一番前进的故事。
那一道菜是什么？好奇，这样到底吃了什么？
黯然销魂蛋炒饭啊！
好，就是有一个蛋炒饭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哇，很想吃哎，很想吃看这蛋炒饭。哎，好哎，班长，那当教育班长这么久，你在军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印象深刻的事情也是有。那印象深刻的话，我是有遇过阿兵哥，他本身是华侨，
华侨，
对，他是国外的华侨。那我们新兵入伍的时候，这个报到第一天嘛，永远都是吃不太下。那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所有的新兵都已经到餐桌上的时候，那我们当班长的一定会问第一句话，就是饭菜有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的话，待会安静用餐，没问题就坐下用餐，开动。那就大家在这个吃吃吃的过程当中，然后就发现了，哎，这一位新兵蛮特别的。那为什么他到现在都还没吃？然后说包班长，因为我们这个国外都是用手抓饭抓菜。
哦，他是印度华侨吗？
对，有可能。那我就想说奇怪了，那他的这个。一个主食怎么不敢吃，结果我仔细看了那个主食，发现 这个主食是刚出炉的蛋仔面啊，太烫了，他抓不下去。这个是让我觉得还蛮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所以他之后吃饭，我们都要都帮他设计不同的菜色。
从头到尾都没有拿筷子吗？
这个逼不得已，他最后还是学会了拿筷子。
那他肯定也不能吃粥。
对啊，早上如果吃粥，不就
抓不下去？
这听起来他是比较有趣的新兵。那你有没有遇过比较难搞的新兵？
有，也有遇过。这个我们在入伍的时候，新兵在入伍的时候第一周，我们会看他们的表现，那去取决于是否开放福利。那我们这个福利里面包含的这个有投饮料啦，上营站啦，还有这个抽烟的人最爱的抽烟嘛。
嗯，
那他们都会去跟安官桌借打火机，然后来到吸烟区去抽。结果这个阿兵哥呢，他比较特别，他有一次拿了打火机之后，他没有缴交出去，他就自己私藏，然后后来被查获了嘛。那查获了的一定是会念他啊，会骂他啊，会有惩处啊。
嗯嗯。
结果呢，他又恶性不改，那趁着大家在休息之余，他跑到班长室去拿班长室的打火机，然后跑去外面抽烟。结果被抓到之后，他的这个烟瘾啊又再犯了。那结果他又抽了第三次。所以他这个人，他一共被抓了三次，这样子。
哇，他真的是也很敢啊！这样子最终，我们可以把他处罚到什么程度啊？
最终哦，像我的话，我是想完全就是不让他抽烟了，看看可不可以在当兵这段期间
戒烟。
哎，对对对，也把烟都给戒掉了。
这好像有点难。OK。
哦，那想问一下班长，就是班长。对于传统军人体制的无条件服从啊，还无条件忍耐，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刚刚阿翔有提到，班长就是跟你的新兵们相处的非常融洽，然后比较没有架子这样子。
我觉得无条件服从跟无条件忍耐，首先第一个东西是，在我个人而言啊，我觉得第一个是你有没有认命跟认份。那有没有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你自己所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其实当兵吼，当兵他可以说是所有男人最怕遇到的事情。可是对我而言，他是从一个男孩转变成男人的一个阶段。这样子，就像我们这个陆战队的三句话嘛，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一样。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首先一定是要把话给听进去，把话给听进去，然后做事情的时候要细心。
我觉得听班长讲这些，你就会觉得跟我在看那个什么报告班长里面感受到海军陆战队班长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落差真的。
对啊，我觉得班长现在的班长跟以前可能爸爸。或叔叔伯伯听到那种班长
上一辈的，
算是一个进步了。
班长，那就是当兵，当班长也当了十一年了嘛，对吧？
对对对。
那班长对未来的生涯规划是什么？比如说在还想再当几年啊，或是未来还有什么目标这样子？
终身俸有了，这个因为还剩九年嘛，剩九年多就满二十年了。那可是以现阶段的话。之后班长可能面临到的是结婚生小孩的这一个状况。那在我满二十年退伍的时候，我才不到四十岁。即将快四十岁。那刚刚好可能这个阶段小孩子生了，房子买了，很多东西都是必须要用钱的情况下，那我觉得我必须把我的工作时间给延长。所以说即使我满了二十年，我还是会继续的给他努力的拼下去。
所以可能比较不像有些班长会想说二十年然后领终身俸转换跑道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像听起来班长对当兵其实也是工作上面也是还算蛮满意的吗？
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有他辛苦的一面啊。那 有辛苦一定有轻松，那有工作一定会相对的有你的酬劳，那有辛苦一定相对的后面一定是你所获得到的一个很甜很甜的一个收获，这样子。
对，那班长会身为就也算学长嘛，会对比如说之后有兴趣想要加入国军啊，或是海军陆战队的后辈有什么样的建议啊，或者是
经验谈
对啊，
经验谈，我当初对国军吼也是完全没有接触过，那也是懵懵懂懂，误打误撞。那随着时间的累积，那我会给下面的小老弟或者是小学弟一句话，就是戏棚下撑久了就是你的了。
哇，哎、欸，阿翔，
意味深远的一句话，
真的。
四个月其实嫌短，不如你再回去吧。
我可以再考虑一下，这样
OK 吗？好，那班长等一下就带着他一起回去。
嘿，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好、欸，那我们谢谢校长班长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谢谢班长，
谢谢。
好，谢谢。如果大家对海军陆战队还有更多的疑问，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陆战英雄志粉丝专页，好不好？谢谢大家。